上文咧就讲到有三个王啊，就系、是、以色列王啦、犹大王啦，同埋呢一个嘅以东王，佢哋三王一齐嚟到同摩押王开战。但原来个作者交代呢场战事嘅时候，同呢个穷寡妇嘅故事咧，有好几个字咧系非常相似嘅、哦。第一个字咧就系倒呢个字啊，第一个字就系倒呢个字。嗱，倒呢个字咧，其实喺呢一个嘅列王记里面咧，系有第三章里面咧，其实有出现过嘅，就喺第三章第十一节嗰度提到，原来约沙法呢个王就话呢度不是有耶和华嘅先知咩？我哋可以托佢求耶和华。以色列嘅王嘅一个臣子就回答说，这里有沙法嘅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倒水在以利亚手上嘅。冇错，倒呢个字咧，就系、是、四章第四到第五节里面同一个字嚟嘅，嗰度都出现倒油呢个字。所以我哋发觉呢个故事同上文系有关系，唔单止系咁啊，仲有另一个字都系重复嘅，就喺第三章二十七节嗰度所出现嘅离开呢个字啊。离开呢个字，其实喺第四章第四节咧都有出现嘅。嗰、那个字咧，不过翻译嘅时候就唔系指离开，就系指放在一边。但系希伯来文系同一个字嚟嘅，呢个世界边有咁巧嘅，系咪？边有咁多咁巧合嘅地方咧？仲有唔单止系咁样，最大嘅关联喺呢段嘅圣经里面就系充满呢一个字。如果你留意第十七节同三十节咧，嗰度都重复提到满咗水，同一个字咧喺第四章嘅第四节、第四章嘅第六节都提到满咗，不过今次咧就唔系满咗水，系满咗油。所以我哋见到原来呢第三到第四章呢两个故事都强调咗先知以利沙佢满足咗当时绝望嘅三个王嘅需要。以利沙拯救咗以色列，拯救咗犹大，拯救咗以东三个王。而喺第四章呢一度，佢拯救咗一位穷嘅寡妇，一个门徒嘅妻子嘅绝境。神嘅能力，神嘅拯救，藉着水嘅充满，藉着油嘅充满，将绝境扭转。神透过使用他的仆人以利沙，让国家、让君王、让战士都知道神仍然是看顾他们的。同样神一样看顾一个家庭的，不单止是跟上文有关系，也都跟下文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留意在这个下文里面，其实下文是提到这个书念的妇人，就是第八节开始一直去到第三十七节。嗱，呢度都俾我哋见到好多重复嘅字眼嘅。第一个重复嘅字眼就系疲累。喺四章第二节嗰度咧，提到以利沙问佢嘅时候，问呢个穷寡妇，穷寡妇佢自己话自己系疲累。而同一个字就喺下文里边四章十六节嗰度，呢一个有钱嘅妇人，呢个书念嘅女人都话自己系一个疲累。唔单止系疲累呢个字系重复啊。其实仲有另一个字是重复的，就是关上门这个表达。在第四章第四到第五节穷寡妇的这件事件里面，关上门这个字眼，这个表达出现了两次。而在这么巧呢，四章二十一节、四章三十三节讲到这个书念女人的时候，同一个表达又出现，同一个的表达，三个希伯来文关上门再次出现了。仲有第三个重复的字眼，就是在这一段圣经同下一段圣经有关系的，就是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先知以利沙这两个故事里面曾经都讲过一句的说话，就是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留意四章第二节那里，他那里讲得很清楚，以利沙问这个穷寡妇，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而四章十三节去到书念的妇人那里，他和他的仆人就问了，他说有没有些事可以帮他做的，是同一句说话来的，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他是托个仆人去跟他讲的。而这句说话其实真的出自以利沙巴口的嘛，是不是？换句话说，我们见到这么近的经文的下文竟然之间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而这句说话也都是重复的。不单止是这样，最重要的就是在信息上面都是非常有关联的。在第四章第七节那里提到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因为他将这个绝境，这个穷寡妇的困境解救了出来。拯救的对象当然就是两个儿子，因为令他们不用陷入这个成为奴隶嘛。 而在下一个故事里面，书念的妇人第四章第37节那里讲得很清楚，妇人的仔本来死了的，但是现在以利沙将他救回生救回活，所以现在抱起他的儿子出去。两个故事的结束再一次提到儿子，所以我们见到下文里面同这个书念的妇人这个的儿子亦都是有非常相关的关系的。不单止是这样，第四章其实未完的，还有两个跟住的短的故事，就是第四章38-41、42-44。而这两个故事里面原来都有重复的字眼的。其实四章38-41就是先知以利沙解救了一班人食物中毒的问题，以前的时代都有食物中毒的，估不到先知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42-44呢，就是以利沙将20个饼分了给很多人吃，结果最后这个故事呢，就是20个饼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提到固体的食物，咁恰好就同我哋呢个寡妇里面液体嘅嘢呢嚟到去做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关联。唔单止係咁，最重要嘅就係一个字係重复嘅，就係剩下呢个字。剩下呢个字喺穷寡妇记载里面有提到，所剩嘅你同你嘅儿子可以靠着度日。而同一个字呢，估唔到喺第四章嘅结束嘅时候再提到，佢嗰度提到原来佢哋食剩嗰啲嘢果然剩下啦，正如耶和华所讲嘅。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见唔见到，原来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我哋小心留意嘅时候，我哋就会见到神嘅解救唔单止可以临到国家，同样可以临到一个社群、一个群体。神嘅能力可以解救高高在上嘅皇上，亦都可以解救战场上嘅军队，但同样可以拯救黎民百姓喺生活里面所需嘅嘢，神都可以为佢哋费心思，神都系好关心佢哋嘅经历嘅。所以我们明白了，穷寡妇在这个故事里面，当以利沙听完寡妇的说话之后，第四章第二节，以利沙就问了他一条问题，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啊？以利沙问这位妇人这条问题呢，不是代表他没钱，不是以利沙要封住个后门先。事实上面同一条问题，同一样的说话，在下文在书念妇人的那个有钱太太的故事里面呢，都一样出现过的。那里就是代表了以利沙他很关心这个家庭的需要，所以这句说话不是代表以利沙封住他的后门，反而是告诉我们其实以利沙几咁关心这个的事情。我们除了看到他的上文下文之外，再读入他这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我们叫做文本。这个文本的结构是怎样呢？其实这个文本里面我们发现，由第四章的第一节去到第七节是可以分为三个场景的。这三个场景第一节去到第四节是第一段，就是这个寡妇向以利沙作出的申诉。然后第二个场景就是第五节去到第六节，就是神迹发生的情况。然后我们再留意的话，就是第七节，就是这个最后的一句的圣经，也是第三个场景，就是以利沙去告诉这个寡妇听应该怎样处理这些的油。这个故事有一个挺特别的结构的，其实就第一节和第七节是平衡的。为什么？因为都提到这位的妇人去找先知，都提到债务的问题，而且提到儿子的问题。第一节就是一个好像解决不到的问题，寡妇的老公不单止死了，甚至乎两个仔都要被带走成为一个奴隶。而故事的结束第七节就回应第一节，问题已经解决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债务还清。不单止，而且是两个儿子原本他们应该是被拿走的，成为奴隶，但是最后呢，他们可以跟母亲在一起。如果你留意第四章第七节，那段的圣经里面有提到一句的说话，那句说话就是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就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度日。度日这个字它原本的希伯来文就是活着的意思。这样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因为第一节很明显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你的仆人我丈夫死了，死这个字和最后的字第七节活这个字是相对的，所以第一节和第七节就是互相呼应，就好像一个括弧一样，将第二节和第六节包住了。 第二節到有節又要點樣呢？其實第二節是平衡第六節的。點解我哋咁樣話？因為第二節呢，佢嗰度提到佢話乜嘢都冇啊嘛。而第六節呢，聖經好強調，特別強調就係有呢一樣嘢，冇即係強調沒有呢一樣嘢。沒有呢個字呢再一次出現啦，因為話呢個仔話再沒有器皿了。沒有呢一隻字其實就係同一個字嚟㗎。然之後第三到第四節咧，以利沙先知又俾咗佢哋指示，要佢哋點樣做。而第五節佢哋就按足以利沙先知嘅指示。我哋見唔見到啊？整個故事就好似個洋葱咁，有冇食過洋葱啊？大家，大家唔係好中意切洋葱喎。但你劈開個洋葱一半咧，你會發現左右兩邊係對稱嘅。呢個情況就好似呢段聖經咁樣樣。所以整個故事嘅層次就反映咗呢個家庭要做嘅，就要按住先知嘅指示去做，咁樣就能夠從好似乜嘢都冇嘅處境之下，變成依家冇事，變成足夠可以應對呢一個嘅債務同埋保住兒子。呢一個就係神點樣看顧呢個家庭。我哋要學習喺絕境裏面體會到神嘅看顧。好多時候我们在绝境里面见到的就是只是一幕幕悲惨的情景，好像没什么出路一样，好像看不到神在看着我们看顾我们。我们不停在问为什么 why， 但情况不单止没有改变，甚至可能越整越差。要体会神的看顾有没有可能啊？大概这位穷寡妇在开头的时候都可能是这样想的。三个王，大概书念的妇人，大概其他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由第三章到第四章，他们都可能会这样想，神到底是不是在看我们，神到底是不是看顾我们的。但是你有没有留意，所有这些故事的结束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束来的，都是肯定了神是看顾我们这个信念。所以第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绝境里面，我们不可以忘记的就是绝境里面神其实都是看顾我们的。做第二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绝境里面，我们要呼求我们的神。例如第四章第一节，例如第四章第一节，这一位的穷寡妇来到先知以利沙的面前，她发出她从心底里面的一种哀求。而哀求这一只字的意思就是代表在特别的需要的情况之下，是要发出一个很悲惨的哀哭，很悲惨的呼喊。为什么这个寡妇要这么难过，要发出咁咁紧要、咁紧急嘅一个哀求？因为第一，佢老公死咗。根据圣经第一节话俾我哋知，呢位嘅寡妇所讲嘅，佢老公就系一位敬畏耶和华嘅人。而呢位嘅寡妇相信先知系一定完全知道佢丈夫对神系几咁敬虔，因为佢老公根本就係呢個先知嘅門徒嚟㗎嘛，所以佢過去就揾係以利沙求助都好合理呀，係咪？因為呢個老公就跟住呢位師傅㗎嘛，所以揾呢位師傅呼求又非常之合情合理。而且聖經話俾我哋知，呢位離世嘅丈夫仲留下兩個孩子喎，我哋都估計到兩個孩子其實歲數唔係好大嘅啫。根據聖經某啲嘅跡象，我哋可以體會到呢個兩個孩子大概係8到12歲，留下咗兩個孤兒，前景唔知點算好。佢可以點做啊？佢去到以利沙嘅面前，悲哀呼喊哭求。嗱，經文冇交代佢老公到底咩原因死，普遍相信應該都係病死。喂，大佬，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係咪先？難道每一個人家裏面有人死咗，都走去揾阿以利沙先生去抄翻醒佢哋？喂，咁阿以利沙咪好唔得閒？况且这个妇人其实不是要叫以利沙叫醒她老公，这个妇人因为有一个紧急的情况，而这个情况就跟她老公离世似乎是相关，就是因为遗留了一笔的欠债、啊、你说如果是遗留了一笔的钱那就不同了，是不是？但是欠债、啊、这个讲的是现在债主临门要拿走她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要成为奴隶，成为抵押品，所以他就去到以利沙那里呼喊。还有第二样东西，为什么他要去呼求神？就是因为债主要拿他两个儿子嘛。这里提到有一个的债主，经文也没有讲到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会欠债来到去搞到自己的家庭这么惨。 是不是因为他们帮人的缘故，还是因为老公身患重病要看医生要买药，还是安葬的问题？其实在当时候，以色列不单止有外患打仗，不单止皇帝又不行，他里面就民不聊生，又有饥荒，搵食艰难，问人借钱度日都不足为怪。我们不要忘记他还有两个仔，真是一阔三大，就算间屋不用给钱租都要吃的，是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要欠下这个债主这么多的款项。根据圣经的法律，债主亦都有足够的权利拿走借钱的人的儿子作为奴隶。根据当时汉谟拉比的律法，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老婆甚至是儿子们成为了奴隶，直到款项还清，为期三年。而根据以色列的宗教法例，写得很清楚，不可以超过六年，六年之后的债务就会取消的了，即是第七年就重获自由的了。而且按规矩，我们需要对奴隶就好像请回来的人一样，要对他好的。但是这种习惯你都知道很难做的，你今时今日有哪个老板一定会对他伙计员工好的？所以我们就见到当时的奴隶制度可能已经被滥用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见到在尼希米记、阿摩斯书里面有提到奴隶一些的奴仆是一些 被对待得不好的情况出现。所以当时实际的情况，可能奴隶的买卖已经去到一个不公平失控的情况都未定。现在我们见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位的寡妇两个儿子两个都要去成为这个债主的奴隶。所以我们估计这个家庭所欠下的债款似乎不是一个细小的数目。这位妇人一下子家里面没有了三个男人，只是剩下的只是他自己一个人。试问有哪一个母亲，有哪一个母亲好想见到这样的情况发生？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宁愿，很多个母亲都会宁愿说捉就捉我啦，攞就攞我啦，辛苦就辛苦我啦，是吧？不要叫啲仔啦，不要搞到啲仔啦。母亲就是这么伟大的了，债主临门要拿走两个儿子，现在危急的关头，这个寡妇已经走投无路，她不能够再失去另外两个男仔的了。这两个是她的至亲的家人，两个最痛惜的小朋友，她孤注一掷走到这个丈夫的老师的面前，去到这位的神人以利沙那里，将她的情况话了给她听。还有第三样东西我们要知道，到底这个妇人向哪一个申诉？留意这个寡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去到先知以利沙那里作出呼求。但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处境是很罕见的，因为在圣经的里面通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都会走到去找以色列王，又或者是当时的王，又或者是直接他自己呼求耶和华。在这里很奇怪的就是他竟然向先知以利沙作出这个呼喊，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颇为例外的情况。只不过在这里这个寡妇竟然向神人作出呼求，向一个先知作出请求，而不是走去找以色列的王寻求帮助。其实我们知道王在当时是最崇高的司法机关的权威的人士来的，可以去到王那里来到直接申诉的，寻求公义。不过在这里没有清楚讲明到底有没有牵涉不义的情况，所以走去找王都未必有用的。是啊，有时候你 都可能要明白的、你都可以知道，你都估到了，是不是？去一些司法的机关未必有用的，你都明知走到某些的部门某些的机构，甚至你去埋传媒了，那又怎样帮到你吗？到时候可能的情况不但止没有改变，可能情况更差都未定呢，是不是？这个妇人他选择了走去找先知以利沙，他呼求些什么？你留意这位的妇人去到先知的面前，他没有寻求任何的法律的保护。我估计这个寡妇根本没有些什么法律的空间可以控告这个债权人，不过调回转，债权人反而可以行使本地的法律的。这位的妇人去到先知以利沙的面前，他讲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你的仆人我丈夫已经死了。这个声明就是一个讲紧过去的事发生了，他老公已经死了。就第二，你要知道你仆人如何敬畏上主。 这个是一个事实，这个就是现在的事实，甚至连先知都一定知道的。这个妇人，这位的寡妇的目的，当然就是去支持她自己求助的权利，透过强调她老公是几咁成为神先知，几咁想成为神先知的仆人，亦都她的丈夫几咁敬畏神的仆人，所以她强调自己是有权去到神人那里，以利沙那里来到去寻求帮助的。还有啊，就第三，现在债主临门，将我的两个儿子想去拿走成为奴隶。那这样样就是有关将来的事了，就是会发生的事情。有没有留意啊？这三项的声明的里面，原来从没有一只字是提到这个妇女，这个寡妇自己有任何需要，没有任何一个字讲到自己要承受几多的问题，几多的情况的困境，都没有讲在自己的身上面的。他所提及的都是跟他相关的三个男人，母亲就是这么伟大的了。四章第一节，当他讲到他丈夫曾经是一个先知的仆人的时候，而将来他两个儿子都会成为别人的仆人，这位的妇人不甘心啊，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不吐不快啊，他有些事想跟他讲啊，不讲不得啊。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位寡妇只是讲出她自己的需要，她没有强调她真正的要求是什么东西，就好像祈祷一样而已嘛，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已经定落了一个方案，然后告诉上帝听，上帝先生，麻烦你帮我完成我的心愿啦。喂，这样跟你开张支票有什么分别啦？你写了个银码，然后叫上帝签回个靓名上去呢？嗱，呢位寡妇佢冇揾方法游说先知帮佢搞掂盘数啊，亦都系，系嘛？但系佢却系令到先知为佢作出行动。点解？因为留意呢度佢用嘅字眼，佢用你嘅仆人，你嘅仆人，你的呢个字就系一个好强烈嘅表达。呢个称呼系比我嘅丈夫喺原文嘅次序上面更行先一步啊！即系换句话讲，呢位寡妇咧系要强调，俾呢个先知以利沙清清楚楚知道，佢嘅丈夫就系佢嘅仆人，而且以利沙一定认识佢嘅，所以呢位寡妇唔系白撞嘅今日，而且呢位寡妇特别讲仆人嚟到形容佢老公。点解？因为原文第一个字眼仆人呢个字，亦都系第四章第一节最后嘅一个字，同一个字仆人。不过今次咧系放喺佢嘅两个儿子身上边。其实呢度咁特别强调嘅语气同表达，就反映咗佢认为点可以容许咁样嘅事发生噶？点可能会容许一个神嘅仆人、你嘅仆人、敬畏神嘅仆人？有咁嘅事发生嘅身上边噶，而佢都特别强调，依家我嘅两个儿子，嗱你留意啊，佢唔系讲紧我老公嗰两个儿子啊，佢话苦就系苦喺我身上边啊，我嘅两个儿子身上边啊，我一个女人仔点承担啊，点顶啊，系嘛？我嗰两个儿子而家叫成为人哋嘅奴隶啦，冇错。虽然法律上这个寡妇没什么空间可言，但去到上主的面前，作为一位寡妇带着两个孤儿就不是这样讲了。难道上主真的会让他两个儿子成为奴隶，成为他的债权人，拿走的抵押品？哪有这样的道理啊？这个妇人在这里拗，这个理论就是众所周知，旧约不同的地方有提到寡妇其中是一类神会照顾的类别的。出埃及记第22章22节，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在寡妇的这个个案里面，两个元素都存在。你说上帝会不会理这件事？这位的妇人就拿着仆人这只字，拿着他是孤儿和寡妇这件事，他就去作出呼求。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呼求就是打开一道希望的门。这位的寡妇来到神的面前，作出一个紧急的呼求和申诉。这位的寡妇将他自己现在的处境呼求出来。这位的母亲没有半句为自己求过的，没有半句讲过他自己要些什么，但是从字眼上面他却捉紧了神对孤儿寡妇的看待。所以他来到先知以利沙的面前，他不是要赔偿，他不是要打官司找以利沙帮他做翻译，又或者帮他手打官司，而是在绝境的里面 他做出有理据的呼喊。我们要学习真的在神的面前去表达我们的内心的世界，在紧急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有神给我们去呼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则流传很久的故事，我跟大家都曾经分享过，就讲到一个女人进入了一个商店里面，她打算为仔女买些东西吃，因为家里面真的没东西吃了。她在店里面陪了很久，东望望西望望左望望右望望，一直都拿不起主意要买些什么东西。于是她店主一直盯着她，留意着她，一直跟着她。但由于她在逗在店里面留了很久，于是她店主终于忍不住口了，她说：喂，女士，你想住买什么先？这个女士就很难为情，就说：老实说，自从我老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死沙场的时候，就留下我们一家，我们经常三餐不计，现在我身上连一毫子都没有，我家的小朋友需要吃东西，所以我唯一能够给到你的代价就是为你祈祷的，店主，求主恩待你。店主其实都说是信神的，不过为了打发他走，就很讽刺地就说：喂，为我祈祷好啊，将你的祈祷拎出来，在个秤那里称一称，看看你的祈祷有几重，看看你的重的，你的祈祷的重量重啊，还是我的食物重，如果你能够重得过的食物的 ,OK, 你拿走你的东西吃。这个店主其实想去知难而退啫，哇，冇諗过他讲完之后，个妇女真係打开咗个袋，拿张祈祷纸出来就放在个秤那里。这个太太就跟我说：多谢你啊，多谢你啊，我昨天刚刚就写好了一篇祈祷文，特别为你祈祷的。这个店主就很无可奈何， OK OK 没问题，好，求其就是想着赢硬，想着就求其拿，求其拿着那些架上面拿些东西吃，就放在秤那里。我怎知道秤不动、啊、秤不动，店主真的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秤不动啊，就望着张纸，那张纸有几重，竟然秤不动，没理由的，再拿多些，再拿多些，架在秤那里，但是都是不动、啊，都是不动。跟着他店主就扯晒火，跟着说：拿走他，拿走他，拿走他。当他走完之后他就很不甘心。这个店主就说：没理由的，昨天的秤还好地地的，为什么这么巧合这个女人放张祈祷纸上去，跟着就不动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就偏偏在这个时间呢？他都解释不到什么原因。于是乎原来那个，他就查到原来刚刚真的那个时候坏了。跟住佢就好好奇到，因为呢个祈祷纸写啲咩嘢咧？原来呢个祈祷纸所写嘅嘢就系一句嘅说话。佢写住：亲爱嘅主，求你把今天的食物赐给我们。亲爱嘅主，求你将今日嘅食物赐给我们。呢、这个正正就系主祷文里边话，将今日嘅饮食赐俾我哋。佢要嘅系一个基本嘅需要。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祂。这个是第二样东西，我们知道在绝境里面我们要呼求我们的主。第三样东西就是在绝境里面要知道自己有些什么东西。留意第四章第二节，这里以利沙问这个妇人：你家里有些什么东西？而这个妇人的回答也都非常精警，根据原文他所答的第一句说话是说：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然后才说婢女屋企这几个字。这位的妇人第一个反应是很直接的，她也是很真心，她自己觉得她真的什么鬼都没有，没有钱，没有老公，现在连准备两个仔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世界对她来说什么都没有了。她也是很真的、哦、你不可以说她讲假的、哦、然后经文就补充了，原来她还有一样东西，她说她还有一瓶油。留意这一瓶油是长颈的瓶，在旧约里面通常都是、这个字都用过一次，是比较细小的，所以都要记载过，记载地方给我们见到装着的油应该分量都是不多的，肯定是很少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些普通的橄榄油，是一个用小的瓶子去盛载的橄榄油。但是到底它拥有些什么东西呢？或者它没有些什么东西呢？他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呢？姑且我们暂时不要理以利沙怎样回应他，我想带你看一节经文，就是第四章第一节。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比较畅顺的，他翻译成怎样呢？中文圣经就说：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但是在原文直接翻译的时候，这句说话就应该是这样讲的：先知众位门徒的妻子当中的一位妻子。你说巧不巧口？很参手又加巧口，是吗？ 原来其实佢个老公有一班同行嘅人噶，佢哋都系先知嘅门徒，佢哋都结咗婚噶，系啊，佢哋有一个级噶，佢哋有老婆噶，佢哋有一个工会咁样样噶，佢哋好似有个会咁样样噶，系啊，啲老公喺度开会嘅时候，啲老婆喺度做咩啊 ？High tea 咯，系咪先？不如搞搞下 high tea 嘅时候，不如整翻个妇女会咯。哎，系啊，呢个寡妇其实可能系呢个妇女会其中一份子嚟噶，佢有佢所属嘅群组嘅，原来佢有噶。唔知你有冇发现，由小学到依家，到你现在嘅阶段咧？甚至可能有一退咗休，总系有好多人或者有好多会想邀请我哋加入嘅。嗱，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读小学嘅时候，我就加入咗乒乓球会，然之后又参加过美术会，读中学嘅时候咧又参加咗足球会，然之后喺神学院又参加咗唱诗嘅小组。你睇下，你 check 下，唔该我哋 check 下我哋啲 WhatsApp 有几多个群组，多到都唔知不得了啊！我哋其实系咪真系乜都冇？其实我哋有支援噶，我哋有好多同道中人噶，我哋有好多志趣相投嘅组别噶。所以我哋见到喺信仰上面，我哋有唔同嘅小组噶，有妇女小组，有退休小组，有学生组，有男士组，有饮食嘅组别。当我哋需要嘅时候，其实佢哋可以成为我哋支持嘅一份力量。所以点解弟兄姊妹，我想邀请你一定要翻小组，一定要翻团契。依家咁得闲喺网络里面，我哋都唔去参加。你唔好叫你平时走嚟教会或者走去某个地方参加小组。这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小组团契就是一个小的家庭去支援我们。这个妇人其实有的，这个经文已经给我们见到他有妇女会的。不单止是这样，还有更宝贵的。在第四章二到第四节，希伯来文重复出现一只字叫所有这个字。哇，所有这个字就完全是对比，他说没有啊。你看看圣经里面写的字眼是很小心地用字，而这位的寡妇，这位的母亲，难道真的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瓶油啊？以利沙说 No， 不是、哦、你留意第三到第四节，以利沙怎样回应啊？以利沙他怎样回应这位妇女啊？有没有留意先知以利沙在第四章第四节那里提到你和你儿子啊？是啊，仲有你自己啊！唔好睇小你自己，你自己嘅角色都好重要。有好多人其实你会发现，有好多人抵受唔到困难，抵受唔到绝境，佢就用咗一啲好极端嘅方法嚟到去产生更大嘅悲剧，例如烧炭自杀啦、跳楼啦，甚至揽埋全家一齐死。呢啲唔系冇噶，你得闲睇下报纸，你就揾到噶啦。你其实是非常重要，这个家庭这两个儿子其实是需要这个母亲去照顾的。当然先知以利沙的重点就是他还有两个儿子，这个就是个妇女还有的东西的，其实他有家人的，这两个是他宝贝的儿子。所以先知故意在这个妇人讲完话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他就告诉他有啊，你不是剩下少少油那么简单，你还有你和你两个儿子。这个妇人还有些什么东西？先知在这个说话里面清楚表明他们还有很多他拥有的东西，包括了他的邻舍。邻舍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周围的邻居，甚至可以包括当地的居民在内。而且第四章第四节那里几个地方值得我们留意。首先借这个中文字，中文字这个借在原文是没有的，你可以译它做要都可以的。如果要的话，就是说他不需要还的。嗱，咁样在于嗰个咩味器皿啦？呢位器皿，空嘅器皿，空呢个字咧，其实可以指冇用嘅器皿噶，即系话如果唔使还嘅话咧，嗰啲就系冇用嘅器皿，所以我哋就系要呢啲器皿。嗱，你咁样样嘅难度就会高啲噶咯，你要人嘅器皿系唔使还噶嘛，你个难度唔系高啲咩？但系我哋发现好多个译本都加咗借呢个字落去，嗱，我哋唔可以唔系完全百分百掌握到底实质当时系借还是系还？但是这个不是重点来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经文其实说你去到外面为自己要器皿嘛。我不用借这个字，因为借可能难度是没那么高的，要就难度更高，是不是？或者你用借加埋都无所谓了。重点就是什么呢？重点就是你要去出去。根据原文去出去去哪里？就是去街头那里。中文没有译出来的，其实去街头那里问人要或者问人借器皿。 唔單止問鄰舍啊，仲要出去出邊四處問人借器皿，仲要佢哋需要去鄰舍嗰度再借器皿。呢、这個亦都係呢個神蹟發生嘅必要嘅要素。你有冇想過點解要咁樣做啊？而且先知以利沙所俾嘅指示係一定要出去、啊，要問鄰舍，要去街上面街角嗰度。點解啊？你話你乜都冇啊嘛，係咪？你話你就係得翻一瓶油，我就話俾你，你而家有好多嘢啊！你有，你有你嘅居民，你有你嘅鄰舍，你有你周圍嘅鄰舍喺裏邊。屋企剩翻只係一樽油。唔通真系乜都冇？以利沙清楚指示，好明确噶。佢必须要出去，去问街上嘅人，去问佢本地嘅居民，去问佢邻舍，因为呢啲就系佢有嘅嘢，呢啲就系佢朝见口晚见面嘅朋友。系啊，弟兄姊妹，你识唔识你嘅邻舍噶？你识唔识你周围嘅人？我好记得喺好多年之前，我哋屋企试过一次。被一个超级强的风将我们的车房顶吹走了，在整个四分三的车房顶吹了过去旁边的花园那里。哇，那时真的很彷徨，很无助、很乱，家里真的想想整个车房顶吹走了。在那个时候，每一个经过我们家的人，他当然要好像会望，小孩就会望下笑下，但是有很多人他问他有，我记得有些不是我认识他的，他说有什么帮手你出声、啊、有些直情说、哎、不要紧，你的小朋友过来我家玩、啊、这些是朋友，这些就是我们的邻舍，这些就是我们有的东西。弟兄姊妹，你见不见到在绝境里面你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思想想一想，在绝境里面你有些什么东西。最后第四样东西，在绝境里面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在第三节去到第六节这里，我们见到他两个儿子非常重要，因为圣经非常清楚指示出先知以利沙强调要这个妇人和他那两个儿子必须一起分工合作去做出这个神迹出来的。换句话说，必须要三个人一起做，缺一不可。这个神迹另外还有一个限制的，就是器皿的数量。所以以利沙提醒他们要尽啫、你有没有听过尽当？可能你不懂这个字、我小时候的时候就跟我妈去当铺，阿妈就尽当，你明白这个字尽啫，有那么多借那么多。所以第四节他说不，第三节他说不要少借嘛，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要少、这个是很强调的说话。这里是另一个决定这个神迹可以去到几尽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要尽借，要尽要。而且这里根本没有时间限制的、所谓的限制就是器皿的本身。如果他能够拿到100万个器皿，那他就可以装满100万个器皿的油了。试想象一下，弟兄姊妹，这个神迹你可以想象一下怎样发生。可能开始的时候他拿起第一个器皿，很小心将从所剩下来唯一小小的油，很小很小地慢慢滴下去，一滴一滴滴了下去第一个器皿那里。哇，两个小朋友擘大只眼望到死一死，连他自己都很紧张，想不到的就是竟然越倒越油。哇，越倒越油，第一个器皿整下整下就满鬼了。这个家人三个人用的樽一定不是透明的，神迹在个樽里面发生了，他们见不到的。为什么越倒越有的？哇，太神奇了，为什么的？这个小佬在小个小时说快点快点再拿第二个来、快点快点第二个来，快点快点帮阿妈。这个就说大哥小心点、慢慢将装满那些放在那边、跟着又再倒、倒下倒下发现又满了的。两个小朋友真的吓到目定口呆，妈咪都难以置信。妈咪就说不要吵啦，不要阻住我啦、再快点拿第三个过来。不知不觉咁就倒咗好多好多，倒到最后嘅时候，妈咪话快啲撞下冇，撞下冇。跟住其中一个仔就话冇喇喎，吓冇啦，哎呀，早知系咪人借多啲啦，系嘛？又冇时间限制嘅，系咪？喺嗰个时候，大家都可能有少少后悔啦。点解借得咁少？点解攞得咁少啊？你明知你知道啊，你要明啊，先知以利沙所讲嘅嗰句说话，不要少借，尽借，后悔啦，系嘛？早知借多啲啦，系嘛？嗱，呢个故事令人想起一个故事。以利沙喺晚年嘅时候，喺列王纪下第13章嗰度，佢叫以色列王约亚斯发战，唔好停，尽发多啲。 但係以利沙唔知呢個約沙呢個約亞斯唔知做乜鬼，射完三支跟住就停咗喺度，唔知係咪叫少練啦？拉完弓就係冇力啊，大佬休息啊，算罷啦，三場夠噶啦。以利沙就鬧呢個王：你就係發三支，你只係贏咗三場仗，你睇呢個婦人，呢、這個婦人盡啫。以利沙冇鬧佢喎。不過我相信佢哋所借嘅應該唔係少嘅數目嚟㗎。諗一諗，油都賣鬼曬喎，嚇！賣曬喎，可以賣完之後咧，賣完之後佢仲可以還債喎。嗱，你可以想象頂姊妹一樽橄欖油賣到幾貴先？嗱，我知道當時戰事頻生，社會動盪，又有饑荒，糧食價格又不斷上升。可能你睇下我哋依家英國就係係咁啊，脱咗歐之後，英鎊嘅插水式咁落，依家再加埋疫情嘅原因，好多嘢都貴曬。你上網買口罩，以前十幾 P 一個，依家一磅一個。你買嗰啲洗手液，你上 eBay 睇睇，哇！啲人黐咗線，一樽洗手液飆到幾磅銀一樽，你唔係搞錯啊嘛？係嘛？全部都搶曬，貴曬。點止咁？點止一個 double 啊？分分鐘幾倍啊！好啦，我就算你幾倍嚟，一支橄欖油，當你依家升到20磅咧，你要賣出幾多支先可以夠抵組兩個仔嗰個唔使做奴隸嗰個價錢啊？巨款嚟嘅喎，可能係唔少錢嘅喎。我估計其實佢哋借嘅器皿唔多唔少噶，真係唔少噶。當然你見到借完之後，跟賣完曬之後，佢仲可以有剩喎。所以換句話講，佢係以借得唔少嘅。當然啦，去到最後嘅時候，發覺又冇曬嘅時候，可能真係會後悔嘅，係咪先？早知啊，即係借多啲啦。不過廣東話有句説話。有早知，下一句你要識講㗎，就冇乞衣啦，係咪？無論如何，又停咗啦，因為我哋見到已經冇器皿啦嘛，所以呢個神蹟就停喺嗰個位。但係我想你特別留意一個好重要嘅字眼，我想你留意嘅就係、是，其實仲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是、先知叫呢個寡婦去問其他鄰舍同埋街角嘅人去攞器皿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嘅表達咧，都係同出埃及記第三章好相似嘅。喺嗰度提到，當以色列人出去嘅時候，要問嗰啲埃及人攞嘢，其實。當然啦，情況有啲唔同啦。埃及人嘅態度梗係差好多啦。呢、這個寡婦嘅鄰居當然唔似得埃及人咁衰啦。但係呢個就叫人聯想得到神點樣樣對以色列人作出解救、作出拯救。我哋就要必須要相信咁樣嘅上主係會拯救我哋嘅。第四章第五節嗰度，你有冇留意到呢個字啊？到呢個字其實嘅意思，原文嗰個文法就係不。斷憑信心去賭，這個婦人就好像失去了一切，但是他沒有失去對耶和華的信心，他真的照著以利沙的說話去做。而這個婦人的確是敬畏神，因為他拿了這麼多油之後，他先 回報了給以利沙之後，然後先去賣油。當然啦，因為根據經文，以利沙從來都沒有告訴你賭完油之後怎樣處理嘛，是人都知道賣鬼了他的，是不是？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要尊重以利沙，同埋他要知道進一步的指示是咁點樣。所以我哋見到他其實是一個好順服、好聽神講嘅説話、好尊重呢個以利沙。呢、這、一個我哋知道信心是好重要嘅，我哋必須要相信神是會拯救。最後喺呢個結束嘅時候，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一個好細年紀嘅男仔，佢手上面攞住僅餘嘅1蚊嘅美金嘅硬幣，沿住大街小巷，向住一家一家嘅商店地氈式咁樣查詢。每當佢見到一個店主嘅時候，佢就第一句説話就問：請問你呢度有冇上帝可以賣啊？我好想買上帝啊！當然你可以想象佢換翻嚟嘅反應係啲咩？幾乎每一個店主都嗱嗱聲攀佢走去買上，你黐咗唔知邊條線嘅。跟住呢個細路仔就帶住好沉重失望嘅心情，又拖住好疲乏嘅腳步。天因為快黑啦，佢走到另一個店鋪就嚟收市嘅店鋪嗰度，向住一位60幾歲滿頭白髮嘅店主提出同樣嘅要求。嚇、啊！點知呢位老店主跟同佢之前所有嘅店主都唔一樣，佢又熱情，又面帶笑容，又用温柔嘅目光細聲咁樣同這個男仔講，佢話：你要買咩話？買上帝啊！這個男仔同呢個店主好友善，就講：係啊，我要買上帝啊！他跟住問他知唔可唔可以講出咩原因啊？原來呢個男童、呢個仔、呢個細路仔叫邦迪，父母一早就去世，佢嘅叔叔就撫養佢大嘅。呢個叔叔就是一位建築工人嚟嘅，但係冇幾耐之前，因為喺支搭帳棚嘅緣故，支架棚架緣故跌咗落嚟，依家喺醫院裏面昏迷不醒。醫生曾經 郑重咁样同邦迪话，佢嘅叔叔情况唔乐观啊，睇嚟只有上帝可以救咗佢。就因为咁嘅缘故，邦迪咬实呢个字，原来上帝可以帮到佢嘅，佢相信上帝一定可以做到嘅，于是会周围谂住买上帝翻嚟。店铺嘅老细听完邦迪之后，佢就好感动，滴下佢嘅眼泪，就问佢身边你身上面有几多钱可以买下店铺里面货架嘅一品物品，佢叫做上帝之吻嘅呢个饮品。啊，这个男童邦迪望一望，佢话我有一蚊美金。啊，想唔到呢个老板就话，哈哈，啱啦，呢个上帝之吻嘅饮品就系一蚊啊！邦迪喜出望外，就将上帝揽住喺身上面，冲下冲跑咗翻去医院。喺入病房嘅时候，佢就将呢一个嚟自上帝嘅希望话咗俾昏迷中嘅叔叔听。几日之后，一支世界顶级嘅医疗嘅专家嘅团队嚟到医院，竟然之间为邦迪嘅叔叔进行会诊。喺当时最科技先进嘅医院里面接受手术。结果冇几耐之后，邦迪嘅叔叔就好翻。当我睇翻支单嘅账单嘅时候，哇，简直系天文数字，点样俾啊？哦，原来医院话唔使担心啊，有个伯伯已经帮佢俾晒。呢个嘅邦迪所相信嘅就系佢嘅上帝。虽然我哋知道呢个故事确系好似有啲夸张，而呢个方法都唔一定唔系最啱，但系我哋知道呢个小朋友嗰种天真对上帝嘅相信，就系我哋今日需要喺绝境里面需要对上主嘅相信。呢位嘅妇人喺绝境嘅里面将信心完完全全压喺神嘅嗰度。呢个故事唔系要我哋翻炒神迹。如果是的话，就应该很多这样的神迹发生。但是不是啊，你从旧约去到新约有几个这样的神迹发生？不是，绝对没有。所以我们见到这个神迹本身不是要我们 copy 这个神迹，不是要他们重复神迹或者翻炒这个神迹出来，而是要我们学习几样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在绝境的里面要知道神是看顾我们；第二，要向神作出呼求；还有第三，在绝境的里面要知道你拥有些什么东西；还有第四，要全然相信我们的主。请我们一起祷告。